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。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。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为什么少年人强壮的会困倦，会跌倒？各位，那是因为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。为什么等候耶和华的会重新得力，而且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？在这里等候，也就是意味着依靠神。一个等候耶和华的人，他的心，他的生命是深深与神连结的。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与你飞翔，如鹰展翅。我们刚才看到那只老鹰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它是怎么飞起来的，它的翅膀连拍一下都没有拍，它就是把翅膀张开，然后就上腾了。那是因为气流带着它上升。一个老鹰只需要对气流敏锐。这里的气流其实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，就是圣灵的引导，就是圣灵的能力。我们刚才听了四位朋友的见证，我相信你都跟我一样的感动。我在后面我发现我卫生纸带太少了， 这张已经全湿了。但是我想你的心跟我一样的感动。我们看到这四位朋友，他们已经像老鹰展翅飞翔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是老鹰，可是好像我们飞不太起来。那我就要带各位看一个圣经人物。我们来看摩西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来，我们回到 PPT。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，就是摩西。摩西他其实应该是可以飞得很高，飞得很远，他应该是飞得比一般人更好的。可是摩西却成为一个无法飞翔的人。我们转到 PPT 好吗？转到我们的大纲。好，那你们也可以看你们的大纲。我们看为什么摩西无法飞翔。其实他从出生就被神拣选，他的同才就是跟他同年龄的希伯来人、以色列人，其实只要是男孩子都被杀了。摩西是一个有特别命运的人，因为他被神拣选，被分别为圣，他存活下来，他成为埃及公主的养子。所以他从小在皇宫里面长大，到他40岁的时候，他出去看他弟兄们的苦难。摩西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，他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，他知道他不是埃及人，所以他里面是有使命感的。但是他40岁的时候，他去看他弟兄们的苦难，他就见义勇为。这个时候他是充满自信的，这时候他的一个态度就是看我如何来救你们，我来了， Here I come， 我要来拯救你们。那个时候摩西他是靠着自己的力量，靠着自己的勇气，靠着自己的想法，他想要拯救他的同胞。所以他杀了一个人，结果风声走漏，法老想要杀他。当他感觉到哈，原来他的同胞并不甩他，原来他的同胞并不感激他，而且法老还要杀他，他就突然从最高峰一夜之间跌到谷底。各位，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这样。 我们可能一开始我们很有热忱去做一些事，可是一旦遇到挫折，我们就从一个骄傲，从很自我我们说充满自信，对自己的信心，我们会突然跌到谷底，变成自卑，变成自怜，变成想要把自己藏起来，是有点像自闭症一样。我们发现摩西真的有点自闭症，因为这个时候他就逃到旷野隐居，在那里又过了四十年。四十年之后，他八十岁的时候，上帝说，摩西，Now is the time. 现在是你可以出来拯救你的弟兄们的时候，我要装备你，我要给你行神迹的能力，我要与你同在，我要赐你口才。上帝五次邀请摩西，吩咐摩西说，你去吧。可是这五次摩西都说，不是我，没有，还没那么快，摩西都说，我不行，不要找我。你知道这个时候摩西成为一个自卑可能不是一个孤独老人，但他是一个自卑的老人哈。他说 No, not me， 上帝不要找我，我不行。我们发现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，我们会从骄傲落到自卑，然后有的时候又从自卑升到骄傲，那个起伏是非常大的，这样的老鹰是无法飞翔的。但是感谢神，摩西为我们做了好榜样，不过上帝有生点气了，上帝最后发怒，所以摩西说，好好好，我去。那我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看下一章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也常常像摩西一样，我们靠着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如果不是骄傲，我们就容易挫折，落入自卑。这些自我限制当年限制了摩西，今天也在限制我们，以至于我们这只老鹰其实是有翅膀的，是有所有的结构可以飞得远飞得高的，但是我们飞不起来，因为我们身上好像压了许多的大石头，许多的重量让我们无法飞翔。那我认为在我们生命里面很可能让我们无法飞翔的第一个是骄傲，上帝要对付我们的骄傲，让我们真正谦卑。等一下你看到荧幕左边的这个就是那个石头压在我们身上，右边的就是能够让我们飞翔的条件。我们需要成为谦卑的人，我们才可能飞翔。一个骄傲的人就像石头压在他的翅膀上，他是无法完成神的旨意，他要么是骄傲，要么就是落入自卑。我记得许多年前，我跟一位姐妹，我们一起服侍，其实是她邀请我跟她一起同工的。那我也觉得我们都还同工的还不错啊。结果有一天，在我们一起服侍的时候，她就在一旁一直擦眼泪，一直掉眼泪，然后也拿卫生纸一直擤鼻涕。哎呀，因为服侍当下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。结束之后，我问他说，不好意思，某某人，请问你刚才这样子跟我有关吗？你知道我多白目啊，我还问他这个问题。请问你掉眼泪跟我有关吗？这时候他就突然崩溃，我们叫暴走嘛，他就突然他说，你知道跟你一起同工，跟你一起服侍，我压力多大吗？我每次跟你一起服侍我就很挫折，我跟任何人一起服侍同工都没有这样的感觉，只有跟你我就很挫折，非常的有压力啊。然后他说，你知道吗，下次我可以不出现，看你怎么样。哎呦，我心里想，还好没说出来，我说拜托，是你要我跟你一起同工的，我看下次不出现的应该是我，不是你啊。但是你知道，当我心里面有立即的这种 骄傲的反弹的时候，上帝就在我的里面说，智美 stay low， 就是低姿态，放下身段，智美谦卑，不要讲让你会后悔的话，谦卑，谦卑，不要讲你刚心里想的这些话，你安静。哎，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各位，这叫气流。我们讲那个老鹰飞要有气流，那个气流就是你，我们要对气流敏锐，圣灵的带领，他对你说什么，你要立即顺服。所以我说，我们怎么样飞跃自我限制，是透过顺服。所以，好，主啊，那你要我怎么做？其实很简单嘛，一个谦卑的人这时候会怎么说？我就说，姐妹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我造成你这样的感觉，请你原谅我。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。我跟你讲哈，骄傲的人是，好好，我跟你道歉，不过我们就到此为止，没有下一次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骄傲。我们也会表面道歉，但那个不是真的。那个真正谦卑的人是说，好，那我愿意改，你建议我，我可以怎么做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，我想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可以解决的，那好不好，下一次我提早15分钟到，我们做一些沟通，我们做一些彼此的一些演练哈，那是不是你会觉得好一点，你就比较不会那么有压力，不会那么挫折呢？你觉得我提早到15分钟这样有帮助吗？这个时候他就说，不用，10分钟就够了。我说好，那我就提早10分钟到。其实他的态度没有很不好啦，他真的是很挫折啦，所以他就说10分钟就够了，不用15分钟。所以以后每一次我真的就提早10分钟到。各位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后来成为非常好的朋友，而且我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，他在很多方面是我的好榜样。他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的人，他是一个做事很严谨的人，他的服事态度是我的好榜样。那你以为我这个谦卑的功课就此学会吗？各位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这种骄傲要变成谦卑的功课，其实是每天的耶，不是学一次就解决的耶。最近又有一个人跟我说，冯姐，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最近跟你谈话以后，他来跟我说他好受伤哦。然后呢，我这个朋友就跟他说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了解你的感受，因为很多人跟冯姐谈过话以后都很受伤。我当时我就说，哦，这些人这么爱受伤，我没办法呀，他们选择受伤，你知道吗？我还翻圣经，我还在小组里翻圣经引经据典。哎呀，你知道我那天回家以后，哎，那个气流又来了，圣灵对我说，智美，如果一个人跟你谈完话受伤，那就算了，这个人说很多人跟你谈完话都受伤，你认为这个真的都是别人的问题吗？都是他们爱受伤吗？智美，你下，因为我说我是讲真理呀，那圣灵说，智美，你讲真理，你下次，对，你是讲真理，可是你能不能更委婉一点？我说呀，我应该可以更委婉一点，你可不可以更温柔一点？你可不可以更同理，更有耐心一点？我说呀，当然可以。所以下一次我遇到我这个朋友，我就说，哎，谢谢你给我的提醒，我真的要改变，也请你帮我去跟你的朋友说，冯姐向他致最深的歉意，请他原谅我。对，啊，是你吗？你也受伤哈， 谢谢你们原谅我。各位，真的，那我现在就要问你，请问别人敢对你说真话吗？往往别人心里看到我们一些问题，他们想要告诉我们，想要帮助我们，但是他们不敢讲，因为他们想到我们可能会很反弹。你知道，那这样我们就失去了飞翔的机会，我们永远被这些大石头压着飞不起来。上帝要对付我们的骄傲，让我们真正谦卑。骄傲就是说，我没有问题，我不需要改。你请问你心里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吗？我没问题，哎，我们的婚姻啊，我没问题，都是他的问题。那你就没有办法飞翔。下面我们来看上帝要对付我们的自卑，让我们真正的勇敢啊！我说，一个靠自己不靠神的人，我们不是骄傲，我们就是容易自卑。但是上帝要除去我们的自卑，让我们真正的勇敢。十几年前，我第一次被邀请到一个国中去做周会的演讲。那一次大概有六七百个国中生听我的演讲，他的情况有点特别，就是没有任何一位老师在场维持秩序，只有几位大学生的义工在现场。那天我有40分钟的时间讲这个题目，那我就因为700位国中生，所以我就印了700份的讲义。当我上台演讲之后，台下就开始学生交头接耳，然后他们的讲话的声音就越来越大，然后完全淹没了我的声音，最后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我拿着麦克风我都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。然后更令我错愕的就是，从后面开始有纸飞机在天上飞，一架、两架、五架，然后最后我感觉到好像全场都是纸飞机射向我，那其实就是他们拿着我给他们的讲义他们实在是太无聊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们就开始折纸飞机，开始玩起来。那你知道吗？我在台上我简直不知道要怎么处理，那是一个完全失控的场面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吗？700个国中生，比我们就跟我们现场的人一样多，然后都在丢纸飞机，40分钟的演讲，我不到半小时我就草草结束，仓皇逃离了那个现场。我那一天真的是一面哭一面跑出那个学校的大门。我还记得我叫了计程车回家，坐在计程车上，我对我自己说 Never again，我永远不要再对国中生演讲了，不可以有人再邀请我。 No， 我绝对不让我自己再去受这样的羞辱。各位，你有没有看到，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，我们是非常容易挫折、自卑、自怜，然后放弃的。就跟摩西说，不要找我，我不行， not me， 你找错人了，你找别人吧。你知道摩西给上帝的最后一次邀请，摩西说，上帝啊，你找别人吧。我们都跟摩西很像耶。可是学员传道会现任的会长 Steve Douglas在那个时候，我听他演讲的时候，他是学员国际的副会长，他跟曾经在一个聚会里面，他跟我们说， I used to be a very boring speaker， 他说我以前是一个非常枯燥的讲员，他说同工听我讲到都会睡着的，但是我知道讲台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地方，所以我决定我要改善我演讲的能力。所以每一次我演讲，我就会请两三位非常有讲道恩赐的同工坐在台下帮我做评估。我讲完之后，我就会问他们，你觉得我今天哪些地方做得好，哪些地方可以改进的。 Steve Douglas 他没有说，我天生没有讲道的恩赐，所以上帝你找别人吧。没有，那是因为他看到身为一个属灵的领袖，他需要 懂得更有果效的表达他自己，所以他说请你们教我。所以当我回到家以后，那个圣灵的气流又来了，志梅，放下你的自卑，你就学习进步吧。所以一次又一次，当有人邀请我的时候，我又这是硬着头皮。接下来我每一次去都是胆战心惊，我每一次去那对我又是一个新的考验，但是我发现我一次比一次好。去年我在一个国中演讲，有1200个学生，我和基甸会的弟兄姐妹配搭，基甸会的弟兄姐妹带了1000本圣经到这个学校去。我讲完40分钟之后，我说各位同学，如果你想要一本圣经，这本书教你什么叫做真爱，他也教你怎么样做人生正确的抉择。所以如果你想要这本书，全世界最畅销的一本书就是圣经。如果你想要拥有一本，今天你可以，你们每一班级班长统计你们班要多少本，然后向辅导室领取。那天下午基甸会的弟兄非常感动，哽咽地打电话给我，他说冯老师，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你今天早上的演讲非常的成功，所以学校要我们再送200本圣经去。你知道吗？几乎全校每一个孩子，甚至包含老师，都向他们索取圣经。各位，我进步了，我开始能够飞得更高，因为我愿意谦卑的改变我自己，或者应该说我愿意勇敢的面对我的软弱。你会觉得，哎呀，我天生就是不会打扫房子啊，我不会做家事，所以你们要接纳我。各位，可是如果做家事把家里打扫干净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，让你成为一个更有果效的可以服侍你的家庭的一位妈妈，一位妻子，那你就要学。你不能说我就是天生不会煮饭，我就是天生家里不好，我也不会教小孩，所以这些事情都不要找我。各位，你错了，你要勇敢地面对你的软弱，你要勇敢地面对你不擅长的事，来说主啊，如果这件事情这么重要，那我愿意学习。所以上帝要对付我们里面的自卑，让我们真正的勇敢。包括很多姐妹在跟丈夫的亲密关系上，很多人说我就是没有兴趣啊，我就不想啊，而且我觉得冯老师我的身材没有很好， 我觉得在我先生面前我都很自卑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所以你勇敢的去面对。可能你也真的需要做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，可能你需要降一点体重，可能也是必要的，可能你需要打扮自己啊，买一点新衣服，台湾的衣服很便宜的，简简单单我们就可以让自己更赏心悦目。勇敢面对你的自卑，你就可以开始飞翔。第三个，上帝要对付我们的埋怨，还有一个大石头，我觉得是我们里面对环境的抱怨，对上帝的不满。哎，你知道骄傲是说我没有问题，我不需要改，自卑是说都是我的问题，可是我没办法改，我不愿意改。其实那是一个自卑的人，其实自卑的人里面也是很刚硬的。好，那但是一个埋怨的人呢，都是别人的问题，都是上帝的问题，所以我是受害者。上帝要对付我们的埋怨，让我们真正感恩，我们才可能飞翔。我的姐姐比我大2岁，她25岁结婚，她的先生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医生。然后他的先生那个时候人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成为一位宣教士的医生，所以他们都已经决定了，安排了要 在那一年哈，就是我姐姐她跟姐夫结婚第五年，我姐姐30岁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决定要从美国回到台湾屏东基督教医院，要在那里服侍，一切安排都已经做好了，而且他们的行李都已经打包了，已经海运上船了，在被运往台湾的途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就在他们已经订好机票要飞到台湾的2星期前，就是前2个星期，我姐夫被诊断出得了淋巴癌。那淋巴癌是扩散的非常的快的，所以他就需要留在美国接受化疗，然后5个月之后，我姐夫就病逝在美国。所以后来我姐姐在处理完所有的这个丧事之后，我姐姐还需要飞回台湾到基隆海关去领取他们所有的家当。但是当我姐夫过世之后，当然全教会非常的震惊，因为每一个人都认为全世界最不应该死的就是我的姐夫啊，他是最爱主的，他是要去用医疗布道的，他是大家都需要能够活在世界上一个好重要的人，为什么上帝要取去他的生命呢？这个时候就有一位姐妹，她非常emotional， 他气急败坏的来对我姐姐说， Lucy， 上帝欠你一个答案。因为他们都没有办法理解上帝的作为，所以他说， Lucy， 上帝欠你一个答案。我姐姐是一个非常明白真理，与主亲近，深入与主耶稣的生命连结的人。我姐姐后来跟我说，她说我看着她的眼睛，我非常坚定温柔地对她说， God doesn't owe me anything, but I owe him everything I have. 上帝不欠我任何东西，我却欠上帝我一切所有。哇，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价值观？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生命？他的先生比他大10岁，我姐夫，我那时候我姐姐30岁，他结婚5年，那个时候他们的小孩子才2岁，我姐夫40岁就走了。他的梦想都还没开始，他的使命好像都还没开始，他就被主接去了。可是我姐姐说，上帝什么都不欠我，是我欠他我一切所有。所以后来我姐姐做单亲做了16年之后，她才又第二次结婚。那但是在那16年里面，她是教会里面儿童事工非常被神重用的一位童工。她不但教导她不但做儿童教育，他也帮助许多的父母亲。所以有人说， Lucy， 你是没有脚的鞋匠，一个没有脚的鞋匠做鞋子给有脚的人穿。这是我的姐姐，她活出了一个感恩的生命。你任何时候见到她，她都是喜乐，她都是开心的，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埋怨。所以我现在要请你用1分钟的时间，你在你的讲义上面有一个问题，有哪些自我限制是你需要顺服神飞跃的呢？在你的生命中有哪些自我限制？我们有1分钟的音乐时间好吗？是你的骄傲吗？是你的自卑吗？是你的埋怨吗？ 或者是你心里的苦毒恼恨？是什么抓住你，让你无法遵行神的旨意？好，那我们接着来看，我们需要飞越自我限制。那下一个，我们还需要飞越环境上的困难。我们是透过顺服来飞越自我限制。知道当摩西顺服神，好，我回到埃及去，我面对法老，我要带着我的同胞离开埃及，进到美好的迦南地。摩西顺服了。可能你会以为，当我们顺服神之后，就会一帆风顺。但是不然，当摩西顺服神去面对法老的时候，他经验到的是法老刁难他十次。其实上帝也有事先告诉他，直到我们很多姐妹，我们在做婚姻重建，或者我们的孩子已经走样了，我们想要挽回我们的孩子，我要告诉你，这是一条不容易的路，但是绝对是一条正确的路，绝对是一条有神与你同在的一条路，但是它是充满着前面很多的山岭，很多的高山，是你需要飞越的。我们顺服神，面对我们自己的限制，自己的问题，但是环境上也有很多的困难，这个时候我们要借着信心来飞跃。可能你前面有很多的高山，摩西当年他所遇到的困境是敌人的威胁，法老不让他走，然后还有什么，红海在前面，后有追兵，对不对？他经验到的是百姓对他的抱怨，他们说，哎，你带我们来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，我们以前在埃及还有肉吃，我们现在连肉都没有。 OK， 百姓抱怨他，怪罪他，悖逆他，不顺服他，甚至他遭到家人的批评，他的哥哥姐姐亚伦米利安说，上帝哪是只对摩西说话呢？你知道他们在背后扯他的后腿，他们背叛他，而且摩西遇到是环境的匮乏，在这样的一个旷野当中，他要带几百万人呢，那是非常艰困的。可是因为摩西的他信靠神，所以他在旷野中他经验到神迹，他经验到红海分开，敌人灭顶，他经验到在每天他们没有耕种，可是上帝给他们玛纳，从磐石里冒出泉水，鹌鹑飞过来成为他们的肉可以吃的，白天云柱，晚上火柱带领他们，上帝在西乃山上在石板上刻上了十诫，40年百姓的衣服没有穿破，鞋子没有坏掉，这是神迹。虽然感觉这40年他们好像在原地踏步，在绕圈，可是神在这个过程里面却成就了非常了不起的事。神塑造了摩西的生命，也预备下一代的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。所以各位，有的时候你在做一些重建，在做一些挽回，你在想要达到一些目标的时候，你觉得好像你一直在原地踏步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上帝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塑造我们的生命，其实我们就能够一个山岭一个山岭的来飞跃。所以我在想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 我们常常需要有哪些困境是需要飞跃的。第一个我看到的是一些不可掌控的环境，好，下一页，好，下一页，不可掌控的环境。就是其实除了我们自己之外，所有其他的东西我们都是无法控制的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凭信心来飞跃这些高山。有一个姐妹，她的先生外遇离家多年，已经不太给生活费了，每一次要生活费都要这个申请好久哈，然后这个先生爱给不给。结果有一天这个先生来跟太太说，我经商哈，我的生意遇到很大的困难，所以我现在负债一大笔，你那里还有多少钱全拿出来，我要还债。各位，跟刚才菲比一样，这样会不会太冒险啊？好，是不是？嘿，拜托，你人都已经走了，你现在还要把我的钱也拿走，你怎么有这样的脸还来向我要钱啊？会不会？我们心里会不会这样想？所以这位姐妹，她当然是非常挣扎了。她来到妇女小组问她的组长，组长说，人结婚钱也要结婚，给他吧。啊，可以吗？这样子好吗？所以有一次他遇到我的时候，他又来问我，冯姐，这样这样这样。我就跟他说，人结婚钱也要结婚，你就给他吧。但是姐妹，当你给他的时候，你要这样说，你要把你的存折都拿出来给他看，你说，老公，我就只有这些定存哈，那我把这些解约了给你了之后，我们就什么都没咯，我跟孩子以后就得完全靠你咯。我说你要这样跟他讲。好，所以这个姐妹好棒哦，她就真的这样做。我跟你讲啊，在她没有把钱给先生之前，我每次看到她都很愁苦诶。结果有一次她来把那个他们小组要办餐会的那个票给我的时候，他只跟我讲了两句话，我就说，你改变了。他说，对，因为我就把钱给他了，他改变了。他说，冯姐，我就真的按照你说的。我就跟他说，老公，我就只有这么多，给了你，我们就什么都没了，以后我们就要靠你了。你知道他当他这样做之后，他里面是多么的释放，他变得比以前更美，他以前就很美啊，我真的说现在更美，那个美啊是从里面散发出来的啊。然后他说，好奇妙，当他把钱给出来之后，他先生从此按月固定的给生活费，不用再向他要了。还有呢，先生跟孩子的关系，先生就更多主动的跟孩子接触，然后跟他的关系也改善了。有一天他在家里接到一通电话，是银行打来的，某某小姐，你在我们这里有一笔定存已经到期了，请你过来处理一下。他说 No, 你搞错了，那个不是我，一定是跟我同名同姓的人，因为他的名字真的还蛮大众化的，所以他说那不是我，那个是一定跟我同名同姓的人，你再去查查看，那不是我啦，因为我所有的定存都解约了。结果那个人说，哦，好好，那我们再查一下。结果又打电话回来说，某某小姐，请问你的身份证字号是得得得得得吗？他说，哎呦，还真是我耶，好，赶快去银行看一下。他说，怎么可能，我不知道怎么冒出来这一笔钱的。他说，我所有的定存都解干净了，怎么还有一笔没有被登记的？他说，冯姐，是上帝给我的，上帝藏起来的，给我的，上帝透过这件事情让我看到他是供应我的神。这位姐妹飞跃了，她不再是依靠丈夫，他现在他是依靠神，就算先生要这笔也都可以给他，因为我如今我信靠的不再是人的膀臂，我信靠的是神大能的膀臂。我们需要飞跃，你知道吗？ 以色列人第一次是过红海，红海是怎么分开的？是摩西的杖一伸，那个红海分开，然后以色列人才踏下那个红海的河床，他们是走干地过去的，是海先分开，人才下去。可是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是祭司的脚要先踏在约旦河里面，那个约旦河水才分开，不是水先分开才踏过去，是脚先踏在水里，水才分开。有的时候上帝要提升我们的信心，姐妹，脚先踏下来，你能信靠我吗？你先踏这一步，我就替你把河水分开。你遇到的困难的环境是什么？那我看还有一个困难的环境，我们常遇到的是在情欲上的诱惑。现在 FB 非常的广泛，很多旧情人一遇到又死灰复燃，旧情复燃。各位，我真的不鼓励你去参加同学会。你有去参加同学会吗？你去参加同学会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们参加同学会的目的是什么？都是去炫耀。那个没有可以炫耀的人，他就不去了。所以去到那里都是很多的较劲。你去参加同学会，你会不会特别打扮一下？会。For what?为了什么？你就是 要人家看到你多么光鲜亮丽，你现在过得多好。各位姐妹，各位弟兄，如果不是为了传福音，如果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你不需要去参加这种聚会。我也要说，同学会能传福音吗？几率不高，还不如你私底下约他们哈，然后去传福音，可能效果比较好。有一位姐妹，他的大学同学就办了同学会，大学四年他交了一位男朋友，后来他们没有结婚，后来就分手了。所以这个同学会，哇，这个男生一听到大学同学要办同学会，立刻从国外飞回来要参加同学会，而且指明要跟他以前的这个初恋情人见面。所以就请那个主办的同学说，你一定要帮我邀到这位姐妹啊，邀到我们这位姐妹。我们这位姐妹知道了，她就坚决的不去。所以那个男的用百般的方法终于找到了她的电话，她也拒绝跟她有任何的联系。所以她的女性的朋友，我们这位姐妹的她的女性的同学就说，你干嘛这样啊，这什么时代啦，你又没有人家又没有要跟你怎样，只要跟你叙叙旧而已啊。哎呦，我告诉你，人家还是很关心你的。你知道在我们的心里面留那么一个小房间，或者留一个小空间，知道还有人关心你，那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啊。我们要抓住青春的尾巴，你看我们都已经几岁了，我们要抓住青春的尾巴，有一个人关心你，有一个人还会想念你，这是很幸福的事啊。各位，你听过这种话吗？我不晓得呀，我刚讲的是连续剧的台词吗？我不知道，但现在很流行讲这样的话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真的是魔鬼的谎言。我们这个姐妹好棒，她写了一封信，来，我们来看这封信，在 PPT 上面。好，她说谢谢你，她写给这个男生 email， 她说谢谢你在我们交往的四年将我保护得很好，所以我们这个姐妹是一个很有分寸的，他是没有跟这个男生有那种超越分际的这样的关系。他说谢谢你在我们交往的四年将我保护得很好，我想在国外时你已经做了最有智慧的选择，那时 S 就是这个男的后来交往的那个女孩子，那时 S 对你的人生真的最好，全世界跟你最相配的就是他，而我先生也是全宇宙跟我最合适的，他很照顾我，也很信任我。曾经因为我的愚昧不成熟，差点毁了我的婚姻， 但如今我深深的明白，婚姻是舍己，不是利己。婚姻是一生的盟约，不是契约。现在我和先生非常恩爱，也一起在婚姻家庭的事工中被上帝使用，服侍神，服侍人。我很感谢耶稣更新变化了我这不配的罪人，能被他使用。婚姻中的忠实很重要，我不想让你太太伤心，也不想亏负我先生，更不想得罪耶稣。为了尊重我们所爱的家人，我们不必偷偷的打电话或者联络了吧。珍惜身边的幸福，愿上帝赐福你全家健康平安喜乐。这位姐妹非常有智慧，她没有严厉的责备这个男生啊，因为我觉得不合适。有的时候你严厉责备对方，他受伤，他可能会报复，我觉得不必要。所以他非常委婉的谢谢他，然后告诉他我现在过得很好，那我也希望你会过得好，我不想伤害你的太太，我也不想伤害我的先生，所以我祝福你。这是非常有智慧的一封信，但是我相信这个男的就明白了，他应该不会再继续的追求。但是我要对各位姐妹各位弟兄说，请问你的心里面仍然隐藏着一个小角落，你偷偷的享受别的异性对你的仰慕，对你的追求吗？或者你有仰慕其他的对象吗？你觉得没关系啊，我们又没怎样，我就藏在这里偷偷的幻想一下。各位不行，这个会让你无法飞翔，这个会让老鹰无法飞到它要去的地方，这些都是那个你需要飞越的障碍。最后一个在环境困难，我今天要提出来的部分是人的论断、背叛、背逆。有一个姐妹，她跟我说，我的先生又再次外遇。冯姐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是哪里还不够爱他，为什么他要这样做。那因为我了解，我认识这位姐妹，所以我说，姐妹，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你已经做得够好了。今天你先生再一次外遇，那是他的一个在罪里面的一个决定，不是因为你还做得不够好。我提醒他，我说，姐妹，你知道在圣经里面，耶和华神他只有一个太太，就是以色列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，他称他们为我是你的丈夫。在新约，主耶稣也只有一个妻子，就是教会。但是旧约的以色列人，还有今天我们这些认识耶稣的人，我们也常常做一些事情违背神的心意。难道是上帝不够爱我们吗？难道是因为主耶稣做的还不够多吗？在旧约里面，应该是说上帝创造人类，他只造了两个小孩哦，上帝只创造两个孩子哦，一个是亚当，一个是夏娃。上帝这位天父，他只有地上这两个小孩，当时而这两个孩子都选择叛逆、悖逆、不顺服。请问是因为这位爸爸没有做得够好吗？如果全宇宙我们要说有任何一个最标准不会犯错、没有犯错的父亲，那就是我们的天父。全宇宙绝对不会做错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但是我们仍然背叛他，亚当夏娃仍然选择悖逆。所以有的时候不是我们的问题，是那个人他选择这样做，那我们该怎么做？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山，我怎么爱他，他就是不回头，他就是不听劝。各位，我要你看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个短片，在这个短片里面，你一面放我一面讲哈。这个短片里面我要你注意没有出现的这个男人。20分钟的不放弃，小狗从此一生改变。这只小狗很像我们身边的人，也很像你和我。 我觉得这个男人就像上帝一样，上帝也要我们扮演这样的角色，对我们身边的人。有的时候你去靠近他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咬你。你明明是关心他，你明明是爱他，可是他却拒绝你，他甚至过来伤害你，像那只小狗。但是我要请你告诉我，一开始这个男人是怎么接近这个？这个小狗是一只流浪狗，他们把它从街边街头带回那个收容中心，把它弄漂漂亮亮的，然后可以最后让人领养哈。但是你要看他一开始那个小狗那个样子，我从来不知道狗的眼睛可以表达这么多东西，他那个真的是好恐惧、好忧伤、好害怕的一个眼神。小狗一开始他是对什么东西他去咬？这个男人用什么？你如果我是看了很多遍啊，我看到好多真理在里面。他是用那个狗的绳子，要拴狗的那个绳子去靠近那个狗，所以那个狗就会咬，他不想被拴起来。我告诉你，我觉得这个拴子就像上帝的慈绳爱索，他是用这样的一个东西。这是什么？真理。你要回到真理的里面，我不纵容你，你不能在外面继续撒野了，你要来。你被拴住的时候，其实你是安全的，那个不是你的自由被剥夺，而是你在真正一个安全的约束里面。他说只有当他安全的时候，我可以得到他的信任。所以我们跟先生说我不离婚，你我不认同你有外遇，或者我们跟孩子说你现在我不要你交男朋友，你知道这就是那个栓子，他会咬哦，他会生气哦，可是其实他心里要说的是，请你不要放弃我，我好需要你的爱，请你再试一次，请你再摸我一次。可是那个男的摸得太近，靠到他鼻子，他又反过去咬，对不对？你们都被吓一跳。所以没有关系，他如果攻击你，你就退后一点，可是不要放弃，要再试再试。我们当中，我现在看到现场，我认识你们很多人，你们已经在这样的困难里面很久了，可能你想放弃，但是真的就像今天 Mike 在这里对你们发出的请求，不要放弃。其实他心里 也会觉得很窝心的，竟然有这样的一个人不放弃他。请你再试一次，请你再靠近一次。当然那个这个男的还用一个毯子包住自己的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也需要适度的啊，如果他对你有肢体的暴力，你要回避，可是不要放弃他。我们用信心来飞越环境的困难。那我想下面这个题目我们就不放音乐，我只是问你，请问有哪些环境的困难是你需要凭信心飞越的？我想请你想个几秒钟，你把它写下来。我们刚讲的是自我的限制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环境的困难，这 一个一个的高山是上帝要你飞越的，你可以凭着信心飞越。最后一个，老鹰飞越自我限制，飞越环境困难，它也需要飞向永恒目标。诶，你知道我们飞越这些东西不是去玩的，我们是飞向一个远大的伟大的理想，一个目标，我们透过行动来飞向一个永恒的目标。上帝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，所以摩西知道他的目标就是要进到迦南地，但是上帝也告诉他说，但是我不让你进去。这个可能是摩西的遗憾，但是摩西并没有说我不能进去那就算了，我们就一起在旷野死掉好了，没有这样哦。上帝甚至跟摩西说，你死的时候你都不会进迦南地，但是摩西仍然把这个当成他的目标，所以他预备了约书亚。如果摩西不是把进入迦南地带领以色列人要往那个方向去，他不会预备约书亚。我的母亲是西元2000年的时候过世，在他过世的时候，他人生有三个，每天他就为这三件事情祷告，但是他过世的时候，这三件事情没有一项成就。我妈妈不会因为这些事情没有成就，她就放弃，不 不再祷告，或者在他死的时候他就说，上帝你骗我，我祷告了一辈子怎么都没有应验。你知道其中一个就是我父亲的救恩。我妈妈爸爸结婚50年，到我妈妈死的时候我爸爸都还没有信主，我爸爸是在我妈妈过世后7年他才信主，我爸爸今年离世，今年的6月，那他已经是在5年前就信主了。可是在我妈妈过世的时候，我妈妈没有看到我爸爸信主，可是他从来没有放弃，每天为我爸爸，并且在我们小的时候他也是每天带着我们为我爸爸祷告。所以我从小记得的一个祷告词就是，求你带领爸爸信耶稣，阿们，然后就可以吃饭了。我们每天谢饭祷告都要祷告这一句，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丰盛饮食，求你带领爸爸信耶稣，阿们。所以那个已经是像晶片植入在我们里面，我妈妈要我们一天3餐为我爸爸祷，为我爸爸救恩。可是在我妈过世的时候没有实现。还有另外一件事啊，其实这些事情我们都是觉得不可能的，是我弟弟的婚姻。我妈妈过世的时候我弟弟40岁，没有谈过恋爱，没有交过女朋友。你不要误会，他不是 gay， 他是非常正常的男人，而且他也是很优秀的男人，他就是啊，一直就是交不到女朋友，或者他对这方面也不是那么积极，可是他是想结婚的。我妈妈过世后4年，有一天我弟弟打电话给我，姐姐我在谈恋爱了，而且他是基督徒哦，而且他以前没有结过婚哦。我说哦，基督徒啊，美国一半的女人都说她是基督徒耶，所以那要看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咯。你说她没有结过婚，可她可能交过10个男朋友耶，所以这个也不代表她很单纯耶，你最好小心点这样。各位，我真的是对神对我弟弟都不是很有信心。结果我弟弟就带这个女孩子到夏威夷给我爸爸给我哥哥看，我哥哥看了以后打电话来说，哎，好耶，这个女孩子好耶。各位，因为我哥哥是一位敬畏神的弟兄，所以当我哥哥说好，我就想，哦哟，可能还真的有点好哈。然后我爸爸，我跟我爸打电话的时候，我爸爸说，这个女孩子好耶， It's a miracle， 说这是一个神迹啊。哦，我爸那时候还没信主啊，他就说这是神迹。那我想，真的，这个女孩子好。后来我姐姐看了这个女孩子，我姐姐打电话给我说，芝梅真是好， Becky 真的是可能美国仅存的40岁圣洁爱主哈。又啊，那个时候她Becky 大概42岁，我妈妈过世以后4年，你知道我们真的不配得到这么好这么棒的女孩子，她是白人啊，金发碧眼的，她为什么会看上我弟弟，我真的搞不懂。所以当然我弟弟是很棒哈， Becky 最近有一点责备我，他说 You ought to be proud of your brother， 他说你应该以你弟弟为荣。他说其实你弟弟是很，他说 He knows Jesus in his own way， 我说 Yes 是。他说你弟弟用他自己的方式认识耶稣，其实你弟弟灵命很好的。哎呀，我说感谢赞美神。各位，当我姐姐跟我说这个女孩子好啊，这个 Becky 真好，我跟我姐姐虽然在电话里面，可是我们却好像是泪眼相望啊。然后我们异口同声的说 It's mom's prayer， 这是妈妈的祷告。各位，我妈妈到死的时候她都没有忘记这个永恒的目标，他要带领他的家人信主，他要让他的子女有敬虔的婚姻，所以他为我们每一个子女的配偶祷告，让我们的配偶是敬畏神的，为我们的下一代。所以今天如果李硕李琦还有我们的媳妇，你知道都是当年在我妈妈每天的祷告里面包含我们的孙子。所以各位妈妈，各位爸爸，你知道我们的影响力多大，上帝看重一个妻子的祷告。所以当我爸爸信主的时候，我跟我姐姐又是无数次的泪眼相望，说这是妈妈的祷告。我妈妈虽然已经过世，但是今天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角落， Everywhere I turn，我往每一个方向转过去， I see her prayer， I see her faith， 我看到我母亲的信心， 我看到他的祷告，今天仍然祝福着我。上帝垂听我母亲的祷告，你需要飞向这样的永恒目标，用你的行动，用你的信心，你不要忘了，我们在世界上不是吃喝玩乐，我们来世界上，我们是要领人归主，我们是要带人进入永恒，我们是要来认识这位伟大的真神。可能你会说，可是冯老师，我现在问题好多、你有问题吗？有一个姐妹，她是这样写的，她说，虽然我不知先生何时回家，甚至连他住哪里我都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神掌管明天。以前总觉得要等到先生回来才有资格做见证，但现在越来越明白，顺服和等待的过程就是在荣耀神。所以不是你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决，你才能被神使用，你仍然可以飞向永恒目标。那最后我要介绍一个属灵的伟人，他对我生命有很大的影响，但是可能在座大部分的人不认识他。他的名字叫做 William Borden， 威廉波顿，他是1887年到1913年的人物，所以你看他的生命是很短的。但是我们来看看下一页，威廉波顿1887年生于美国富豪的家庭，他高中毕业时将自己献给神，在未来要成为宣教士。当时他就在圣经里面写下不保留，所以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就写了这句话 No reserve， 他给上帝的奉献是没有保留的。进入耶鲁大学后，在四年中他建立了有1300位学生参与的属灵运动。他进去的时候，他呼召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是200位基督徒，等到他毕业的时候是1300位基督徒在这个非常兴旺的属灵的运动当中。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并且义无反顾地进入神学院，即刻又在圣经里面写了 No retreat， 不退缩或者是不撤退的意思，就是我做了这个决定，我是不会反悔的。然后再踏上去中国甘肃向穆斯林宣教之前，所以他的最终目标是要到中国的甘肃向穆斯林传福音。那在这个之前呢，他先将所继承的100万美元，各位，这是1917年19一几年呐、那个时候100万美金，我可能是现在的1000万美金或者更多、他把他所继承的100万美元全数奉献给宣教机构，便赴埃及接受向穆斯林传福音的训练。所以他是先去埃及接受向穆斯林传福音的训练，在那里他却得了脑膜炎而病逝于埃及，享年几岁？25岁。他连中国都没有踏上，他就死在埃及。死前他知道自己要死了，他在圣经里面写下最后两个字 No regrets， 不后悔，不保留，不退缩，不后悔，成为威廉波顿短短一生给后人最伟大的留言。虽然他活了25岁，可是他的生命有极大的影响力。各位姐妹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能够活多久，但是上帝要我们在有生之年发挥我们的影响力。可是我刚刚说的，你不需要等到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才来被上帝使用，你现在就可以被上帝使用。可能你觉得自己残破不全，你还有好多的困难，好多的问题，但是你并不孤单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电影，最后让我们一起与主飞翔，来改变世界，不保留，不退缩，不后悔。你愿意采取什么行动来协助完成大使命？我们最后一起祷告。但是我先说，可能今天有一些朋友你是第一次来、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你不曾邀请耶稣 进入你的生命中做你的救主。你在结束的时候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带你做这个祷告。那我说一句，就是你跟着我在你的心里，你先默默的跟我这样祷告，然后我们再一起大家的祷告。对，这个祷告在这里哈。那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打开你的心门，对上帝说：“神啊，我需要你，我愿意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感谢你赦免我的罪，求你管理我的一生，让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。”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所有的人也低头。主耶稣，谢谢你今天你在这里，你鼓励我们要像老鹰展翅上腾飞翔，飞越我们的自我限制，飞越环境的困难。主啊，因为我们是要飞向永恒目标，你让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活着的目的不是只是自己幸福快乐而已。主啊，我们活着的目的是要帮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，来跟我们一起来进入永恒，进入永生。谢谢主，你将这样神圣的使命托付给我们，你帮助我们不是只顺服，不是只有信心，我们更是用行动来与你一起飞翔，与众姐妹。虽然我们好像都还有我们未解决的问题，但是我们说主，我们愿意彼此扶持，我们就一起飞向你，我们就一起飞向你给我们的那个永恒、伟大、最值得我们献上一生的这个目标，就是帮助人更多的来认识你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